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今天我们是晚上八点连线四位文化土豆在上海的嘉宾，然后每人相隔两米啊，这是方照的话说，一起陪大家聊一下上海封城的体验。和我们一起聊天的，我先按顺序这样吧，他们自我介绍吧，介绍一下自己的坐标和在上海封城了多久。我们从那个艺术有毒的主播开始 ，Sammy。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my， 我现在坐标在成都，然后正在隔离的第七天，之前在上海隔离了21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夏，我在上海浦东，我是从3月16号开始第一次隔离，中间有幸被放出来了一周，然后现在是第二次隔离的第8天吧，好像，
大家好，我是宋敏，我在上海的普陀区，应该算是隔离的第4天吧，就是在我现在就要说嘛，我觉得我们小区算是比较幸运，没有经历前期的比较多，可能最多就是前面有过2天，统一做核酸，除此之外还没有封过，就等于是这一轮全程开始的这一轮才第一次封闭。
你是第5天？
第五天了吗？今天是4号还是5号？
5号。
第五天已经过不清楚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照，我在上海的浦东新区啊，然后我们应该是从3月13、14号开始封了一段时间啊，封到27号啊，后来在27号呢，短暂的出来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个10几个小时的一个窗口吧啊，28号的凌晨5点开始啊，到现在还是在小区，处在封闭状态，然后楼也下不去，人也出不了楼啊，然后中间几次和这个居委会和志愿者都发生了这个语言和肢体冲突啊，也在等待这个未来的这个治安处理啊。
哎，那我们就把这个顺序再倒着回去，方少你就给大家讲一讲，其实。我是想今天几位嘉宾其实有的人是相对幸运的，因为时间还不长，然后也没有遇到太多问题，心理状态也比较健康，然后有的人已经在录音的时候喝酒了啊，显然已经是就是已经需要药物的支持，所以大家我也不太知道应该怎么样的提问。我是整个从互联网上看都是很丧的，然后我反而觉得和疫区的人接触，大家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方照你给大家讲一下，你是怎么和居委会出现了什么样的冲突？
我的这个情况其实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啊，说的可以比较清楚，就是我们的这个所在的楼呢，它是并没有任何一个阳性的这个测试结果啊，我们先不要说他有没有无症状感染者，或者是阳性感染者，或者是确诊病例啊，这三者呢都是上海市政府目前同步使用的判断标准啊。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把我们楼封住不让我们下楼呢，并不符合目前的这么一套封控的流程，在3月28号之前起码它并不符合啊。那所以呢，我当时呢就下楼闲逛，然后主要就是看有哪些楼被封了啊，因为我觉得毕竟这个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嘛，那大家被封了我肯定要去看一下热闹啊，结果他不让我看热闹啊，然后就是首先是发生言语冲突啊，然后后来他又要把我全程拍下来啊，甚至还要我把我骂他的话重复一遍，这样我们好把那个我怎么骂他的这个前程都演一下啊，然后最后又不让我进电梯啊，不让我回家啊，就各方面啊，然后最后就威胁我说要让书记来上门找我，我说李书记这么闲呢，可以我会跟他谈谈的啊，就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 过程吧。啊，那这个呢是发生在28号之前。啊，28号之后呢，基本上呢，你想跟他发生这个肢体冲突啊，或者是这个言语冲突的概率呢，已经大大降低了啊。因为这个第一就是你如果这么做啊，那你会受到这个全体小区业主的围攻啊。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警察的处理效率也非常非常高啊，他们正愁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案例啊，需要去这个处理啊。这个我昨天晚上才看到，就是在青浦啊，还有两个中年男子出来钓鱼啊，然后这个被抓获了啊。真是抽烟和钓鱼这两个真的是中年人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两件事情啊。所以就是目前就是大体上是这么个情况啊。
我可以追问一句吗？就是你做就是抽烟钓鱼和看热闹，其实都是一种反弹的心理吗？
我没法为抽烟的人说什么，因为我想抽烟他肯定是有非常重大的生理需要的啊。钓鱼我觉得有可能是啊，也可能是认为现在钓鱼很好钓啊，毕竟都没有其他人在钓了啊。那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上街散步啊，不戴口罩啊这些啊，他肯定是有的啊，他肯定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反弹心理就肯定是和比如说看了国足这个输给弱队以后这种让他退钱的这个心理是差不多的。他确实是一个有一定意义上你就是这个感觉到这个愤懑的这么一个情绪吧。
那下一个宋敏，就是你也听了方照的话，然后你其实最晚进入一起就是隔离，然后互联网上其实充斥着非常多很丧的情绪和案例，就是你怎么把自己的相对还说还良好的经历和这些东西在你心里你是怎么统一这两件事的？
我觉得一方面确实可能我比较幸运吧，隔离的时间不太长，但老实说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实际上上海首次就是今年这批首次有疫情就在我家附近1000米的地方，就是最早是在那个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就是离我很近很近的地方，确实是不超过1000米。我当时还以为是我们这一片会比较的严格，但是也没有，好像只是从10号左右我发现我有时候叫外卖没有人接单，然后后来有一次打车司机表示有点害怕不敢停到我们小区门口，后来就还挺正常的，我就还是出去什么打球啊上瑜伽课呀，直到大概15号左右我去上瑜伽课的地方就关门了，然后打羽毛球的地方场馆也陆续都关门了，然后18、19号我们小区统一做了核酸，这个算是我觉得那个不算绝对的封闭吧，就是那两天有规定大家不要出小区但没有说足不出户，后来20几号那几天我有出去，我还跟 Sammy 一起打了羽毛球，在收到封城消息的那一天和 Sammy 一起在外面吃饭，然后就是从4月1号开始，所以到现在应该时间比较短。我觉得一方面因为我的时间比较短，而且我的情况我也没有像方照又要带小孩对吧，可能也不像凡夏是不是和爸妈在一起，就是我上无老下无小也没有宠物，可能我需要操心的事情不多吧，就心态上还 OK， 但确实会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信息，但老实说这些对我的影响没有那么的大，因为一方面我不是很会轻易的相信不能确定来源的消息，大部分我都不看的。可能会因为你没有办法阻止别人转发传播，我可能大概会了解有发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可能会看到一个标题和摘要，但是详情其实我基本上不看，特别
是
视频和音频。
你是害怕看
了以后？我没有害 我没有害怕，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浪费时间看这个，而且我看了又能怎么样呢？我不觉得能改变任何事情，所以我基本上只看比较，我比较能确定来源的消息，其他的基本上我选择不看，不评论。
好呀。
不转发。
然后下一个凡夏，你是跟爸妈一块隔离对吧？最近一次的隔离，
对，
到现在也是。
对对 对, 对, 对。
你们家就是对于、对于隔离的意见，对于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东西的，就是大家的反应一致嘛？然后会有一些讨论嘛？
对，我跟我爸妈在一起隔离，其实还有我姥姥，所以姥姥都快90岁了，所以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你要比如说老人会有一些奇怪的这个生活需求嘛，你比如说吃饭啊，会有一些特殊需求，就很不方便。当然我觉得我们家其实真的还算好，嗯，然后那个有比如说有小孩有病人的，这个是最惨的。嗯，我们家我觉得主要就是受外界信息的影响还好，就是大家对这个事件的嗯就是认知也比较统一吧。然后我觉得最难过的还是这个，我觉得被时间被无限拉长以后，你其实心理上的那种波动是非常非常难克服的。就我刚才其实今天因为已经到了我被隔离的两轮，已经加起来也快20天了，就是我刚才在就是下午的时候就到了一个非常就是暴躁的极点，我觉得我已经无法忍受了，就是像非常像方照刚说的那种，就很想冲出去，然后但是你也知道说其实你冲出去你也没有任何就可以发泄的就是可以针对的地方，因为这个不是某一个个体所需要承担的这些责任，就你觉得大家都在为一个非常荒谬的决策在做出牺牲，嗯，就这点是让人感觉最不好的吧，就是你看到的互联网上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各种有人死，然后有人这个做出一些非常无谓的牺牲，然后还有各种非常客气的或者是非常非常这个叫什么政治审美化的一些，比如说今天我刚刚看到同事转的他们小区又在组织在阳台上唱红歌，就是你会被这些信息冲击到，但是你会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荒谬感，就是我觉得主要是这种时间被拉长以后人的心态你其实是非常难稳定的。嗯，
你讲的是有一种在陷落到了一种卡夫卡的世界里的这种感觉吗？
对，就是你觉得你无法挣脱这个，而且比如说你无法就你无法得到一种希望了，就是比如说之前可能我在做自己的心理调节的时候我都会想说 OK 也许比如说之前说4月1号也许解封，但是我从来没信过这件事儿，因为当时说浦东浦西分开封的时候那很明显浦东一定要陪跑到最后的，然后到了昨天或者到了今天的时候你总觉得官方至少应该给出一个至少对他们来说自己来说有理有据的一些说法吧，然后到现在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说辞，就你不知道说上海现在是什么情况，真实情况是什么，然后大家要做什么样的应对，官方的决策是什么，这个决策的来源是什么，没有逻辑没有解释，然后你就这样待着吧，就是这样。对，所以就这种东西是无法摆脱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阴影。对，
好呀，那转到那个 Sammy。
我跟你说我特别理解，因为凡夏的所说的这些东西我都经历过，我还也正在经历着，因为毕竟是一个老大哥嘛，28天了我已经哈，就是都是过来人的身份，所以就是第一我发现酒真是个好东西啊，就是我真的我特别不喜欢酒的一个人，而且我本人还过敏对于酒精。
你不是只能喝茅台吗？
对，我只能喝白酒嘛，所以就是这两天我其实才开始喝酒，我发现喝酒以后整个的心态和这个整个的这个放松的程度确实要好很多啊，确实要帮助很多，而且像刚才凡夏说那些看到很多很无奈很荒谬的新闻也好，很无谓的牺牲也好，我就特别能理解，就是就想说为什么人要在隔离的时候自杀这件事儿哈，我现在有的时候看着这个24楼的这个阳台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也能理解人家为什么要往下一跳，就是人在被禁锢那么长时间之后，尤其是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没有关注我的 Instagram 尤其对喝了酒其实我不想去阳台，没喝酒的时候想去阳台，就是你在那个因为我是跟大家不一样，我是回国的嘛， 所以我的那个落差感可能更加重，就是因为可能以前在之前在英国，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就一直都没有过所谓的这个隔离，从来没有过。当然无论是国内报道是怎么厉害，但是英国一直都是可以出门的，而且一天你可以出去锻炼一次，你可以去超市买东西，其实没有人禁足的，也没有人管你的。所以就是我回来的这21天隔离就已经让我非常非常之难受，但是我忍耐嘛，然后再加上自己在之前也做了各种准备，比如说每天要给自己安排时间，每天要干什么事情，然后要去跳舞啊，然后要去听一些什么放松的音乐呀、啊，假装自己某一天在巴黎、在日本、在伦敦啊、在开罗呀、啊，就是每天把自己安排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然后去听世界不同的地方的歌曲，然后来让自己放松啊。包括我还会就是我住的房间是两个单人床，我就会。前七天住左边的房，左边的床，然后后七天住右边的床，然后就让自己 travel 一下哈，就觉得自己是进行了一个环球旅行的感觉。就之前那21天是会给自己做各种各样子的这个心理建设和准备，但是我21天之后，当我要准备回北京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如果回北京就是14天，
还要一轮。
然后我整个人就崩溃了，我就说我无论如何，但是当时上海已经是非常非常紧张了，我说我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再来14天，我就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人真是会崩溃，我就说上海无论多惨我都要在上海待着，所以我就21天之后结束，就在上海自由了7天，确实很放飞，确实很解压，但是直到上海又要这个隔离的时候，我就说那还是得走，但是发现已经去不了北京了，然后北京已经不要我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只能这个来到了成都投靠公婆家，所以当然到了成都也一样，你还是要居家隔离，所以我又开始了漫长的7天居家隔离，目前是这样的。但是居家隔离跟酒店隔离还是有极大的区别，就是你在家里的那个环境和你可以 access 到的东西不一样嘛。这边我有各种书啊，有电视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啊，可以，但是在酒店实在是太有限了。
我就补充一点啊，就是虽然我隔离的时间比较短，听起来还比较乐观
新鲜，
但是刚才樊夏讲自己这个心情落差的时候，我忽然也回忆起了一些，我还是有一些落差的，只是可能时间过去了几天，我也接受了现实，主要是不接受也没有办法，我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一度我曾经天真的以为我们是在这个控制是在减弱的，我就天真的以为我们要放开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封闭测了2天核酸之后又发了一个，过了几天又发了一个抗原检测的那个小东西，然后我当时就特天真，我就想说哎，都发这个了，就意思就是以后大家都可以用这个自测了，不管了，我还特高兴。但是当然后来事实就是打击了我这种天真的想法，就这个事儿之后确实有一点绝望的情绪吧，但反正后来也没有办法，就也只能接受了。
我能问一下大家对清零的政策是怎么看的吗？我没有邀请你们批评他啊，其实我是想邀请大家用一种就是尽量去理解，因为我专门去翻了政府所有官方的对清零的论述，然后我想也想听听你们是怎么面对这个政策的，然后你们又觉得在这个框架下有没有出路，怎么样才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可以稍稍把目光拉远一点，把我们当下的困境呢放到一个历史的情境里面去考去考察啊。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中国共产党呢就进行了一项跟今天的动态清零非常类似的一个精确式的计划，这就是全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啊。全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呢采取了一个逐个点人头的方式啊，他要求呢让每一个人口普查的基本单位呢都要精确到个位数啊，这是当时的一个基本的想法啊。那么当时呢中国显然不缺少优秀的统计学专家，优秀的人口学家，优秀的这个基层工作者啊，这些东西都和今天差不多啊。后来很快他们就发现啊，在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之后呢，他们没有办法 做到这个精确的数到每一个人头上面去啊，即便是变化的都不可以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就想，那怎么办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就是对4亿中国人民就40000000中国人民有一个交代啊？那那个时候呢，他们还有一个这个先进的国家啊，可以学习啊。那个国家有巨量的人口啊，也有非常困难的基层的基础设施，那就是印度啊。所以他们从印度呢，邀请了一些非常有经验的人口学家和数据学家来到中国，重新使用了这个抽样的这么一些方法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再怎么讲，我都依然是乐观的啊。这个。任何一个不具备，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啊，任何一个政策它不具备可持续性的话，我们应该首先相信这件事情啊。至于说这个他是会请哪些人来，他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很快啊，可能在4-5天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啊。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就是今天的这个经历。是有在历史跟历史上那么多次新中国经历的这些事情相比，是有什么可值得书写的地方的啊？
哎，你没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意思是就是要西天取经的，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你这里面的一个假设就是它是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论的，它依然是在解决一个用。科学用事实用数据用这些东西来或者是以试错的方式来纠正和找到一个最好的路径，我听到的这个假设是这样的。但我们同时也看到起码是在宣传口径上另外一种假设，这是制度之争，这是文明之争，然后中国已经在过去2年做到了世界第一，所以没有人比我们更知道如何把这件事情做得就是十全十美。所以这个时候去向任何外来的和尚取经都是一种投降主义，都是一种，就这也是一种我听到的论点吧。就方照，你是否是觉得其实这只是就是官方媒体在自嗨？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非常相信中国做到了世界第一，我坚信这一点。我刚刚的一个前提是说，假如我们认为动态清零的政策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政策，那么它会发生变化。假如我们不认为这样，那它就不会发生变化啊。那么就是这取决于你认不认为在目前的资源下啊，它能够在上海这个地方，将来可能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它能够持续的来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想有一件事情我是非常确认的，就是资源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这个要耗尽的程度，或者说代价还远远没有大到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这个基本假设我肯定是就像我回复你说中国世界第一，我当然相信官媒是对的啊，是在这个方面他们是有充分的理由去宣称自己的优越性的。
所以那其他人呢，你们对其他人有想对清零讲一讲说一下自己看法的吗？
不好意思，我对清零没有，我就是觉得我从来没有跟方照录过音，我第一次看着他录音，我也不知道是酒喝多了还是怎么着，我很难判断方照说的话是正着说的还是反着说
的，真心
的
是吗？
对，我觉得刚方照说的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代价还远远没有到他们觉得不可以接受的程度。这个他们和这个代价，我觉得这之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人道的对立嘛。就是说这个代价你就是所谓的落在每个人头上就都是就至少是生命的代价吧。那这个代价本来是可以不付出的，就是我们讨厌的是无谓的这种付出。那你在有了这么多的作业可以抄，有了这么多的经验可以借鉴，你有了这么多的统计数据可以去分析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制造这种现在的这种局面？就是这个动因，我觉得我特别想知道究竟是出自哪里。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就我不是那种非常非常自由派的那种人。那我自己在曾经一遍一遍的，就是说试图让这件事情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自己给自己找解释。但是在几件事情上，就比如说那个，就是当时放出来这个 是卫健委的这个专家的录音，就说他们其实专业人员说话没有人听，还有就是我们做个简单的算术嘛，就按现在的这个每天的增长量，比如说你每天平均可能光上海300例，平均300例确诊，平均有可能6000-7000大几千例的这个密接或者是无症状，对吧？那你这些人有多少密接，然后你这个按天去增长，你要建多少方舱把这些人装进去，或者你要找多少隔离点把这些人装进去，这些隔离点有没有人配备合理的医疗设施，有没有合理的医疗照护，就这些问题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所以到底大家在打什么牌，我现在不知道，我给自己找不到解释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焦虑。对，
我觉得我只能从我个人很主观的来说啊，因为一方面我其实有点逃避的心态，我不想看很多关于这个的信息和报道，所以没有去了解的这么全面这么多。另外确实我也没有这个科学的背景来支持我做这样的评价，只是从我个人来说，我会觉得说，那其实病毒也是在发展的，它可能每个阶段会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也许在初期它有非常强的传染性和非常坏的后果的时候，也许这个政策是很合适的，但是现在就我能够感受到的情况，如果它的破坏性没有这么大，那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代价的问题，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平衡。我看到有人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挺对，就是世界上不只有新冠这一种病，也有别的病，就你也不是只能考虑这一个问题。我反正觉得就目前的情况，坚持这样的强度和规模是比较难。然后像刚才方照说的这个代价的问题我其实同意他说的，这个资源远远没有到耗尽的程度。就像我在录之前我也有跟大家分享我们楼里的一些什么互助的信息啊，什么大家互相交换物资、传播薯片、调酒资料之类的东西。其实呢，你如果悲观的想，这也是因为现在大家的物资都很充足，没有到那种很极端的情况。当然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去面临极端的情况，我也不想去考验人性的底线，但是假设说真的到了物资非常紧缺，每个人都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时候，大家还能做到这样互相帮助吗？我其实也是不是很乐观的。现在能这么其乐融融，还是因为都没有面临真正的困难。
我就说一点点，就是我那天看了一下人民日报还是新华网，反正他们都是发通稿，就是对清零的一个论述，为什么30号左右吧，为什么要坚持清零，其实就是在没有感染的时候，有个别输入的时候，其实清零是可以做到的。然后这也是他们一直说为什么之前做的那么好，但是一旦发生了就是社区的传播，你已经起码初步清零失败或者失效的时候，接下来是按什么方案。现在我们从过去一周的两周的时间，你看到国家就是想说我们就不能做到精准到小区的清零，我们就精准到城市的清零，而且精准到一个2000万市民城市的清零。那这个其实放在欧洲就是一个国家的就是禁足了，对吧？然后所以我是觉得他们的这个界限在哪里，我是不太清楚啊。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多事情确实可以从不同人掌握的方法、数据以及他们对人性的假设、对其他资源的一些假设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是说不太过去的，就是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这个东西是我们前几天都看到了科兴就是医保在科兴身上花了多少钱，这个钱可以买到多少就是行之有效的疫苗。这个东西就是迟迟不通过药检，迟迟不以不管是有偿还是无偿的方式给所有的弱势群体和甚至是全国人接种，这个是我觉得有点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就 好像是有点影响我对整个事情的看法吧。它就好像是在你去看那个黑客空间中发现的一个错误，一个 glitch，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一个错误去打开另外一个世界，然后才会出现我就是会对他们所有的事情在做，他们是在演戏还是在干嘛的一个怀疑。就
有点像刚才樊夏说的，
对对，我就再多说一句反动的话，就是所有的事情，我觉得这种现实，就是人对现实的，我们总是想合理化一件事情的。但是就像那个黑客空间说，你当然当你发现一个 glitch 的时候，我觉得这种 glitch 这种矛盾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是要去分析的。这种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改革开放之后整个国家的所有的事情都特别，就是其实大方向都特别好啊，然后好像所有的事情你都会觉得都有解释的方法，都有原因。但是相应的有一件事情，我不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没有选票，或者是像那天那个老头那个视频里说的一样，就是官员的财产为什么不能公开，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个 glitch， 你知道吗？然后导致这件事情会让一提出来就会你就会被封号，然后你就会就是因为所有人一特别是当事人他们一被戳到这个点的时候就会特别难受。最后回到那个方照说的这个事情，就是我那天也是看一篇文章讲现实是什么，就是人怎么去处理现实的问题。他就提到提到三十年代的德国，当时希特勒提出了要不是去纳粹化，是要去犹太化啊。然后这个事情提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甚至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民粹随便说说啊，打口炮用这个话说。但是在这之后的十年间，你会发现资源远远没有被耗尽啊，然后大家的那个忍耐限度远远是没有，就是一旦你出现了一个狂热的人，然后他对人的生命的成本有了新的一种计量方式，然后他愿意付出比其他人都多的代价，就是说实话就是愿意通过暴力来做事情的时候，就是现实什么东西是有可能的，就全部都得重新来计量了。
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Hey everyone, I'm Craig Robinson, co-host of the Ways to Win podcast, alongside my good friend John Calipari. I've been on the go recently, Phoenix, Kansas City, Chicago. If you're like me and have a home but aren't always at home, you have an Airbnb. Hosting your home or a spare room is a very practical side hustle. If you live in a big game town, you can Airbnb your place for fans to stay in. Your home might be worth more than you think. Find out how much at airbnb.com/host.
但这个扯得真的有点远，我并没有想把这件事情和当下的疫情有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就是我自己想到的一个东西吧。
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啊，这个可能就是也是我想要逃避和尽量乐观的原因，包括为什么我刚刚也说我虽然看起来封闭的时间最短，好像也比较乐观，其实也是有一个心情的改变，就是我也曾经以为会放松吧，但是后来这个转变我确实有，其实是有比较大的打击。当然可能我没有想的像你说的这么清楚，但确实是会有一种 不太有一种有一些不安的情绪吧。当然我希望不要，未来不会太糟，只能说是希望，也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啊。我也是衷心希望他们能清零成功的，起码是这一轮，但是我知道这不可能是最后一轮，对吧？嗯，除非有一些别的改变。
嗯，其实我刚才就想回应一下，就樊夏刚才说我们其实有很多作业可以抄，有很多经验可以学，我刚才就想把张一帆的那个也就是也想提一下，我觉得我们是没有经验可以学，我们没有前车之鉴可以借鉴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先决条件，就是张一帆所说的那个 glitch， 就是我们打的疫苗的这些先决条件就存在了于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是我们的这个打这样子的疫苗的这种30亿剂的这种情况，所以就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去跟着别人的脚步去走，就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现在特别无解让我很崩溃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我觉得隔离期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我觉得张一帆也有，就是不停的看新闻，就是这个叫什么 ghost scrolling 啊，就是一直会看新闻，就是晚上看，看到睡就不睡觉的那种，而且是你越看你越生气，越生气你越看，就是一种上瘾嘛，也是一种成瘾。然后
好像是叫刷世界末日啊。
啊，对对对，反正就是肯定，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但是我就在其中，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让自己心情平和，不去生气，不去愤怒。就后来我发现这是。就如果真的这样做到了，那可能就真的就是这个人的灵魂可能已经没有了，可能就只是一个身体了。
宋敏他骂你呢，你快回一下他。
不，宋敏不看。
我对
宋敏根本不看。
我选择不看。我基本上我只看本小区的本楼栋的群通知我几点做核酸，什么时候发菜，什么时候发莲花清瘟胶囊。
对，宋敏刚才说的我也不同意的，就是你觉得个体很渺小嘛，然后你觉得你也做不了什么，所以可能选择不看。但是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个体都能做一些事情，即使你被关在家里。就这个我不知道是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悲观的人，但是在这方面我是很乐观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努力做出一点点事情。
我同意。
就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因为我觉得其实作为老百姓来说，愤怒就是我们的资源啊，我们就只能靠愤怒来为这个舆论的为舆论添砖加瓦。然后他们其实他们也是需要监测舆论的嘛，他们是需要叫什么舆情啊，那你就是舆情啊。然后所以我觉得被封号啊，被什么这种被炸号啊，这些事情，对，其实大家不要把它想的那么恐怖，就是一件你为舆情起到了贡献的一个符号啊。所以我觉得我当然不是说那种恶意的那种啊。
其实我同意三米说的，个人不是无所作为，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我不觉得我个人能去做到任何要改变大局的事情。当然我不排除未来某个固定的时刻需要我这样的渺小的个人去贡献我的力量，我可以做。但是刚一帆也有说到，也会有很多恶意的信息，我只愿意对我确定比较有把握确定其真实性的信息做出回馈。比方说我们聊之前我也说了，我不是什么都不看，我也有听别人的这个方舱播客，但是这个人是因为我很确定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我也很确定他的经历是真的，那这样的信息我是愿意去听的。
你能分享一下他在方舱的经历吗？
我其实听的是一个，我不知道你们认识吗，一个叫建崔的。
知道，
就
是那、就算是
对对，他有一个叫 Common FM 的播客，也是今天刚刚更新的，我们录之前三四个小时吧。其实在他更新之前我一直也有听说，因为他访问的这个人我虽然不直接认识，但是好多朋友都认识的一个人吧，好像也有点像 小有名气的网红名人吧，一个美食博主，就是上海一个比较有名的叫黑法师的那个甜食品牌的创始人。就他是因为他应该也是检测出阳性以后，其实开始是先被送去了瑞金医院在嘉定的分院，然后又被转移到了方舱，所以这个播客就是他在方舱那边录的，就讲了一些在方舱里的情况。根据他讲的呢，我听下来是这样，一般是情况非常轻的人，比如说是密接出现阳性才会送到方舱去。
嗯，
那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卫生条件可能不是特别好，尤其是洗手间，还有就是光线啊噪音可能不太好，因为可能是为了防止晚上看不清楚会出现一些踩踏也好，或者为了方便监控也好，晚上都是不关灯的，所以可能对他们休息有些影响。然后在就很多人在起声音上有一些影响，但是他说的比较正面的故事，比较正面的方向呢，就是包括说，比方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一家人是不是要强行分开，特别是小孩这种。那就他在这个播客里他提到的在那边观察到的情况其实是没有的。
嗯，
就是你是可以一家人住在要求住在一起的，他基本上也没有看到单独的小孩。然后还有包括其实也会根据你的宗教民族为你做一些饮食上特别的安排，他也有提到他们一起在方舱呢也有新疆的这个病友吧，就是也会为他特意做一些饮食上的安排。就是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不是要唱赞歌，当然我也不会专门要这样，但是我也不觉得一味的反对是就是对的。
嗯，
就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去甄别，尽量的去甄别信息，尤其我们一起录的这几个人大部分也都是做过媒体的。
嗯，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这个信息传播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嗯哼，明白。
所以
我觉得你是说的这个意思，我是听明白
了。很讨厌不实信息的，尤其是动不动就发一个什么聊天截图，我都觉得这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什么来源，我为什么要相信一个莫名其妙不知来历的聊天截图。特别是当所有人都传播一模长得一模一样内容一模一样的这个聊天截图的时候，我更加怀疑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一个事情如果是真的，它更加不可能都是一模一样的版本，它越是一模一样我越觉得它不可信。
不是方照刚才一直特别慈祥的在微笑，我就想知道
对对对，
他是不是觉得我是他的对立面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对那个宋敏说的有些我的方面我是特别支持的啊。第一个就是说我是坚决啊，坚决的不参与啊这个任何邻里之间的物品交换活动啊，即便饿着孩子啊也不能跟这些人有任何的这个物品之间的交换。啊，这个一个人呢，
啊、为什么
在
我刚才有这个意思，
在世界
对
啊不不不，
我想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说那些人就之前发那些图片炫富，然后还什么调鸡尾酒什么之类的、
哦哦？
我觉得一个人是这样啊，一个人那个能够事后啊向外人就是来倾诉自己经历过苦难的机会是不多的，尤其是你还没有真正经历苦难的时候啊，所以为自己制造一定程度的苦难。啊，作为一种回忆啊，这个机会一定不能放过啊！所以宁愿是
我
们家没有糖了啊。方正，
我为什么觉得你每一句话都是在说义正言辞的说反话？
对，在骂。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我就是这么做的啊，我就是这么做的啊，我家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白糖了啊，就是我之前已经，我这个绝对是有证据的啊，就是说我之前就跟人说过我没白糖了，但是呢我明明知道我的邻居就有糖，我还是不会去换啊。那我现在天天吃那个我以前在云南买的那个红糖啊，当然了我那不吃那个我可能也浪费了啊，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嗯，只要我有机会啊，我一定会义正言辞的啊，就是像今天这样义正言辞的，就是继续骂这些志愿者啊。当然了，就是出手打他们呢，这个比较难，因为就是我不能先动手，对吧？要不然的话这就吃亏，就起码最后在道理上来讲啊，所以要等他们动手。但是他们现在都知道不能先动手啊，因为你一旦骂他们以后，他立刻会有几个人来拍你，他一动手打你，你就可以叫起来，所以这个就很难很难啊。现在这个实施起来比较难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一直觉得个人呢，在这种大的危机中是可以有作为的啊。在我自己身上，我就是坚守两个最大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只要看到志愿者，我一定要骂他们；第二个就是说我只要是。就是有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助行为啊，我一定是采取就是这个 James Scott 说的这个叫做就是被动的反抗啊，就是这种这种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啊，我和他们就是不合作。嗯，
哎，你可以讲一下为什么？
这个
为什么？为什么？
刚才范照的信号在我这边完全停了，所以我没有听到他的理由。
他没有说理由，
我要提问。
他没有说理由，
你让凡夏提问，
就是为什么要骂志愿者？为什么一定要骂志愿者？
我也想知道。
对，但是你这不是有点欺软怕硬吗？
对，就是欺软怕硬是另一块，欺软怕硬主要是骂居委会。啊，骂志愿者是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说，特别是在有小孩在场的时候，那这也跟上面一个逻辑其实差不多啊，就是你真正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你的玩世不恭的一面的机会也是不多的，毕竟为人父母，对吧？需要做一个榜样啊。当你就是可以破口大骂的时候，
采访采访你的小孩儿。
啊，他就在旁边啊，他就在旁边啊，对啊，对，我觉得这对他的之后的心灵的健康的成长啊，是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嗯
啊，
不是，方丈还没有解释，就是骂志愿者的事儿，
原因，
对，
原因就是最开始，如果说最开始的话，我想肯定还是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啊，后来。我真正跟他们就是言语之间起冲突，其实是因为他们对我先骂他，也没有骂我，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没有任何这种就是可以就是交流余地可言，就是我不想去重复那些场景啊，但我想你只要试试去下楼，在院子里你稍微慢跑一圈啊，你都能够感受得到啊，就是这个对对对，这样的
你就是不想当一个，你不想让孩子以后也是个软柿子，对吧？
就未必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还是就是不是软柿子，是说你可以有任何理由，对吧？那么你也可以去当志愿者啊，对吧？你也可以主动去当志愿者，你可以去骂别人，那这样的话你不是更能够培养所谓的这种坚强吗？对吧？你也可以让他看战狼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
没有啊，你可以去当志愿者。你可以当志愿者，然后去骂别的志愿者。我觉得
去骂下楼的人，去骂下楼的人啊。
看战狼又是怎么回事？
目前就是浦东有个别的区，
没有搞懂。
浦东目前有个别的区是整体就是说他的居委会已经被感染了以后，居委会就被拉走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人就每天就下楼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只有通过这个民间的力量啊，组织起这个纠察队，把他们再骂回去。所以如果你在那样一个小区的话，你是有机会啊。有机会啊，成为一个执法者啊，真正的把你的这个权力呢啊，握在自己的手里面的。嗯，
我感觉方，
你是说，
我感觉方丈有一种
不，你是想握在这个手里边，然后起到一个正面的作用，还是说就是爽一爽？
我感觉方丈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感觉。
对，如果说在这件事上我有任何的遗憾的话，我就觉得为什么官方不直接就说封到5月1号呢？对吧？这是个多么难得的事情。嗯，
好，那个樊夏，那个你听了半天了，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
你觉得方照的这个态度是不是其实是比宋敏的态度更
快乐
一
点？什么？我已经是垫底了，我们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已经是倒数第一名了。
我觉得宋敏
没有没有，其实你们俩是异曲同工，但是我觉得方照的这个技术含量要高一点。
对，我觉得方照这种适合打持久战，然后宋敏这个只是因为他封的时间短，我们来打个赌，我觉得宋敏再关五天绝对不是这种心态，但我觉得方照这个心态就适合就是长期斗争，
就是要给自己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对对对，
嗯，就是我觉得
对，
我是这样理解方照的态度啊，就是
对，就是他盯住了这个志愿者，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就我一直在想说，去当志愿者的这些人究竟都是什么心态，就是说他们是真的想可以去服务大家呢，还是说想有时间在外边逛一逛，还是说
啊、
不知道？
你说
我想过这个，
你的提问很好，你的提问很好。
我跟你说，天热了以后马上就不会想当了。天热了以后被关在那个避孕套里多难受啊。
对，
有些人确实
是
怀着想出去转一转的心态。
对，我觉得很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这样、
嗯、
我对志愿者还是处于一个抱有一种比较友好和感激的状态吧，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一切都还是放在一个非常非常短的时间维度里边，就是你现在我们两周嘛，
对
吧，浦东分了两周，浦西分了一周，大家还是呈现出一种表象上的人性，然后再可能再拉长一点，你不知道会演化成什么样。所以
对，
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觉得要人性，要清零，又要做到人性化，有没有可能就是一旦比如说上海现在有2000万人被关在家里了，然后他们的生活各方面都不方便，那全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他的这13亿中国人有没有可能给他们真的从自己腰包里啊，把二维码拿出来啊，集资，每个上海人一天得200块钱啊，因为起码有150块钱要放到买东西上面去，然后有一点有限的补偿，然后这样一天就是多少钱？4000万，我不会算这个数。谁呢？
可是，一帆现在的重点不是
两千万乘以200，不是，我是想知道大家是不是真正的支持清零，然后。你如果城市被清零了，全国人也会为你捐这个钱，然后我们算一下，就是说上海人在为其他城市不被感染付出代价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出这个钱？2000万，2亿，20亿，一天20亿是100块钱，一天40亿，40亿除到另外的10亿人身上就是4块钱是吗？还是40块钱？反正应该不是特别多的一笔钱，我就觉得这个大家，因为你要不然从国家开支出来也是一样的嘛，就是实践一下基层的互助，然后让大家感觉一下。因为我的假设是大家很快就不愿意再搞这个封城的清零了。
现在是有钱你也买不到东西。
没关系，你有钱买不到东西，你把钱打给我，你把钱打给我啊，你把钱打
给
我。
那你能
给
我送东西吗？
就是因为我觉得说话。你反正都没有用，我给你送什么都可以啊，给你送温暖，因为我觉得就是当这个东西涉及到钱的时候，还是大家会稍微理性一点，就像这些成天吼爱国的人到底有没有在买 A 股啊，有没有在买中概股，我也想知道、
嗯、叮咚买菜昨晚大涨
38%、
不、
嗯、对啊，
其实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远远没有到真正困难的时候嘛，就大家还是可以互相帮助，其乐融融，就也是刚刚方照说的远远没有到资源耗尽的程度，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
但是我觉得他的逻辑，因为我觉得有两种代价，就是说我们看到乌克兰，然后因为我在微博上刚发看到二战时候伦敦被轰炸啊，然后大家都会有一种凝聚力啊，虽然在死人，然后虽然很惨，也有小孩要和家长分离的在地铁里面，但是起码现在官方的叙事和我们的伦敦以及我们看到的乌克兰，大家是有一种众志成城的感觉的。我们在地震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经历，但是现在上海在成本远远没有到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就是在大多数人，但是大家体现完全没有这个众志成城的感觉，都需要被组织起来唱国歌， 然后大家都是怨声载道，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就是说虽然物资没有被耗尽，但是大家的那个逻辑上需要的那个自我欺骗已经被耗尽到了一个，
对，我觉得你发现了一个值得乐观的点，就是大家的一个基础认知其实还是达到了一定的常识水平，
对对对，就是对，
就是都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滑稽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在微博上发了这个以后，就有一个人出来说，我是因为，反正意思就是站着说，就是我误判了上海啊。一个坐标广州的人说，就是说不要拿这个伦敦和乌克兰来比上海，上海人现在是齐心抗疫，非常支持这件事情。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小方照我不知道，但是他就说啊，但是马上就有上海人跳出来说闭嘴，你最多就是支持你们城市清零的时候你愿意被关起来，你不要来帮上海人说话这样。
但是倒是有，就是微博上有一些其他城市的人跳出来说上海这次什么就是意思是在作孽啊，然后有就是疫情外溢很严重，远远比不上武汉，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 blah blah blah。
嗯，
就是我觉得各种舆论都有吧。
对，都有，还有人说远远比不上深圳管理的好啊，还有人抨击上海的疫苗接种率太低啊，第三针疫苗接种率太低，尤其是老人之类的，骂了一通。
我们家里的群也有说上海自持甚高，然后一直觉得高人一等，这下好了吧？你们上海人检讨一下。
我们好像在座的没有一个是真的上海人。
凡夏在上海那么长时间，你有觉得？
但也不是上海人啊、嗯，但没有，我觉得上海人本身。没有错，就我刚刚我们录之前我在说，我说我之前一直是在各处的就是炫耀上海的治理水平和这个就是实事求是的治理意识，但这次就是非常打脸、所以我深刻的怀疑这后边有更高一层的干涉，就是也许未必是，就这些决策可能不是上海做出的吧。
上海有一天晚上人大不是出了一个文件吗？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我看到的版本也是截屏版本啊。然后就是上海人大就意思就是说要商量一些别的方式，然后当时我在亲戚群里看到这个的时候、大家转发它都是把它作为曙光在转发，然后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上海的人大要倒霉了啊，然后这种发言有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态度，就是当你和一个那样的一个力量在讲理的时候，他一定会以加倍的努力来证明你是错的，他是对的，然后为了你闭嘴，他可以让，就是他的这个里边还有一层小坏，我不知道是，就是他的这个坏是，他明面上是加倍的努力达到了成功，但是他还会要让你记得这个疼，我说的是不是有点抽象？
挺形象的，就是我觉得上海倒不是说上海如何哈，我就觉得就是以上海的一贯的治理风格和能力来讲的话，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就不是说上海有如何的特殊性，可能放在任何中国一个其他城市趟过了上海的这一套的之后，都可能是一个先行去做一番这个对疫情来说一些政策上调整的改革的可能性，然后被按住了。对，就是对，所以我觉得
对，这个也是我之前有一些乐观的原因。我以为说如果说是以如此大的规模和管理水平，如果都依然做不到的话，是不是可能有另外的方向。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下判断，我们也可以从乐观的角度想，也许这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有一件事情我特别烦，我这次回来以后我就发现就是有某一种地方沙文主义实在是太盛行了，可能是因为疫情这两年大家都是以城市为单位、然后来去管理自己的疫情嘛、所以就回来我从来没有发现，就是以前啊，就是因为我上一次回国是疫情前，所以我疫情三年都不在中国，然后我从来没有发现大家这么在乎你是哪里人这件事情、然后呢有很多就是之前比如说我们跟 跟张一帆聊天的时候就老说成都沙文主义啊，或者首都沙文主义啊，就是可能很自豪自己是北京人，或者很自豪自己是成都人这件事。但是那是另外一种讨论，就是大家对自己的吃啊，或者是食物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行为作风，
你不要把那个北京和成都的这两种地方的这种
不，因为我老说
是
首都沙文主义嘛，你老说
我们是对吃有那个自豪，北京是首都沙文主义，那是
已经吵起来了
就是我就不是以前会觉得这是笑话，就是大家来讲讲开玩笑的，但是我这次回来就发现大家是真的很在乎，或者是把这件事情放得很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于上海到底是不是上海人在治理，上海到底是不是上海人在管，到底是谁说了算，哪怕这个小区这个居委会他说的话是不是上海话都很重要。我觉得这真他妈那么重要吗？
有
吗？
有一种，
我跟你讲，
你问问
说上海话的人，上海本地人，他们动不动就来一句说他是上海人吗？恨不得还来一句他是哪个区的？
其实就是和我们这个和中国把这件事情怪到 CIA 怪到这个乌克兰实验室上是一样的，上海怪不到那么远，他就怪到外地人身上。
对，可能身为一个外地人，我反倒觉得比如在隔离中我也没有受到歧视啊，他也不会因为我不是上海户口就不给我发。
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
他就是按照每户再发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
我的意思不是这个，
你的要求好低。
我觉得 Sammy 反感的是那种说法，就比如说现在流行的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深圳啊，你永远可以相信上海，我反正一听这种我就起身鸡皮疙瘩。
我明白，但我的意思是这种其实也是部分人在说，就好像那北京人也很喜欢说你是不是北京人啊，哪个区的什么，对吧，我还特意学了北京话说这个就我觉得这个应该各地都存在吧，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情况，就算是别的事儿，爱这么说的人也是会，
但我们已经把它上升到某一个高度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
我有一种，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深圳、上海啊，包括北京这些地方，其实还有以前的香港，就是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策的原因，然后呢，吃了很多市场经济的红利，然后有很多就是高收入的人都往那儿涌，然后他们就容易会有一种就其实就是有点变得有点离地了，有点飘了，然后他觉得星光天地啊，可以买到全是和巴黎一样的东西，那好像我就是巴黎人了。但是当你发现了一些这种六亲不认的疫情的情况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其实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是居委会啊，是那些你不耻和他们交流的人，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在你头上拉屎拉尿的。我就觉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啊，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让 Sammy 自己解
释，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烟雾弹，你知道吗？无论是居委会他是哪里人，或者说这是外地人在整治上海或怎么着，就是
转移矛盾，
对，就是转移很多注意力，就是很多东西它是根儿上的，它是制度政策上的，为什么最后就变成了是哪一个地方的人治理有问题？
嗯，
就如果你的系统都是崩塌的，你怪到人有什么用？然后现在把所有的矛头都在指向东三省管的不好，南京管的过严，然后或者是什么、嗯、怎么样？上海之前管的过好，都是因为上海人。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 nonsense， 你知道吗？在我看来。
这个我必须要插一句、我觉得 Sammy 你刚刚为这个全国抗疫啊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啊。假设我们真的是护人治护的话啊，阿拉桑安尼领得清的啊，这个呢我是觉得非常赞成啊。想当年百年以前啊，清廷对八国宣战的时候，正是两江刘坤一啊联合两广李鸿章，哎，这也是李都啊，今天我们也是李都啊，我是坚决的支持李都啊。李都是不是上海人我其实不知道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浙江也算上海吧啊、这个推行这个成都人治成都啊，上海治上海，安徽人治安徽，北京人治北，这个我是坚决的支持的啊。这个辛亥首义啊，各个省份宣布独立啊，中国呢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马上就
说不定，哎，这就是一个契机 啊，这就是一个契机。哎呀，我这就我你刚刚说的这个太对了。我觉得今天我们一定要大力提倡这个地方沙文主义的思想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当年国父孙中山也是相信这个的啊。
今天方
但是有一句话说说你是在你在泰坦尼克号上深舱是没有用的，就是就是你对，我觉得上海人再自吹
这句话说得好说得好。
如果泰坦尼克号是上海人驾驶的话，他就不会撞上那个冰山了，你降舱就都有用啊。
我觉得我们今天到了体验了。对，
我其实觉得我和方丈说的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就是未尝不可，就是他的那个东西带来的，就是对他是一个中性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啊，也就没有关系，是谁领导其实我都不 care。 如果说上海人更愿意服从上海人的领导，那 OK。 我觉得我和那个 Sammy 说的事儿是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大家有点忘记了，我是说政府啊，有点忘记了计划经济的本领，因为计划经济也是有学问的。当我们已经在市场经济主导的情况下生活了40年，然后创造了很辉煌的成就，然后以前搞计划经济的这些人他还觉得这个事情是他搞出来的啊，然后他会觉得啊，疫情来了以后我可以来计划这2500万人的生活，来计划我可以有很合理的制度让他们有其他的病也可以看到啊，也是他可以有一种官僚的系统，就是你打这个报告拿这个章也可以办成这个事情，是不需要有人去跳楼的，在纸上都是这样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以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大家有一点忘记一个社会是多复杂的一个东西，它要像正常一样的运转，不是你可以就是突然改变一个很大的一个让所有人都不出门了，这件事情还可以继续运转的。我觉得一个奥运村是有可能可以的，但是就是一个省是很难，反正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其实就是放到这边来，就是我在英国的经验看到的经验来说，这边的人做事情会特别考虑到这个事情实施下去，就一个是政府对自己的能力的边界有非常强的，就是起码是保守党啊，他们会觉得很多事情他都觉得啊，这个我们肯定搞不来，这个肯定我们也做不到啊，这个我们肯定会把它搞乱套的，就是他们的假设会是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这边的警察或者是这边的就是执法的来维持秩序的这些人，他们的这其实和美国也不太一样，他们连枪都没有嘛。然后所以这边一度政府要求大家不能在公园5个人以上或者3个人以上聚集的时候，这个消息刚刚发出来，警察的这个总长之类的人就开了新闻发布会啊。这边唐宁街刚刚说完不能这样了，警察马上就说我们不会执行这个政策的，就是说他就说我们是靠民众的共识来执法，但是你做的这个事情啊，如果有5个人，东头有5个人，南头有5个人，西头有5个人，我们要老鹰捉小鸡一样的去让他们驱散他们，我们很快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然后所以警察这个局长就都没有要求他们的下面的人要去尝试这件事情啊，就在这个政策刚刚公布的下一个小时就开新闻发布会说啊，你们这个事情我们办不到啊，做不到。但这种思路是非常投降主义的思路啊，我不赞成。
对，不行，方丈这个学不来，
我不能掌握方丈的话术，只能很生硬的来。
我也掌握不了，我搞不懂方丈的路线和真实立场，我现在已经这个怎么说，有点崩溃了。
这个日不落帝国在短短100年之内啊，从世界工厂啊，从一个这个海洋的第一强权衰落啊，从我们今天伦敦警察厅啊，苏格兰厂的不作为就可以看出来。
嗯，
这个倘若 Cecil Rhodes 还在世，听到你这番话真的是五味杂陈，多么悲哀。
我现在也五味杂陈、嗯、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要放下，要放弃一些，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啊，我觉得要说的话其实就是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
嗯、要哎，要不要让大家预测一下就是未来的走向，
最好的方向和最坏的方向啊，我们听一下这个嗯，
我们到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文化土豆有燕大师嘛，燕礼中大师，文化土豆的嘉宾，燕大师一直都在预言嘛，那其实我们今天这期也可以预言啊，就是之后可能几个月之后我们再回过来听，那谁如果猜中了对吧，预言对了，那以后应该还是可以发展更好的副业的、
啊、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有这个孙春兰副总理是吧，坐镇指挥啊，未来的李总理李都啊，在上海虽然不是沪人智沪啊，但是啊，我们就原谅他一次是吧，怪他生错的地方啊，那这次我们一定能够取得啊这场抗疫战争的全面胜利啊，部分阶段性的胜利就在4月15号啊，全面胜利就在5月1号啊，在国际劳动节啊这一天啊，尽管美国并不承认这个国际劳动节啊，我们真正工人的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啊，我们必然会取得抗疫的全面胜利，没有什么是我们打败不了的。
你说全面就不会再有一轮了吗？就不会再有一轮了吗？
啊，这个你可以自己理解啊，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反正我是信了的。
好，
等一下，
我觉得我往乐观了想吧。我希望在这个月底至少上海可以获得较 80% 正常的自由。
我要学方照说话，我就说作为一个，
你学不来，
我试一下
不要轻易尝试、
那个、作为一个北京人哈，我要说北京将会一直贯彻北京不是一个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所以我预测2022年北京将一直贯彻这个方针，比如说我已经回到祖国32天了，依然不能买机票回北京，这件事情将会继续持续到2022年结束。我说完了，谢谢。
你这次来打算待多久？
6月1号。
啊，这么快、啊、好容易回来一次，不多待几天。
因为北京不是你想来就来的地方呀。
对，可能下面就是你的逃命之旅，下面要逃亡到第三个地方。
我觉得刚才那个预测时间线我基本上是就是差不多都同意哈，但我觉得这时间线本身就很悲观啊。你一个中国 GDP 第三还是第四的一个地儿，然后2500万的人口，一个月不让动，原地摁住一个半月，然后一年这个十分之一就没了，嗯，然后你这个最后五月一号大家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全面胜利呢？就是朝鲜战场的全面胜利，我觉得也挺好的，可以鼓个掌，嗯。
我觉得这个我预测什么就什么就肯定不准，嗯，我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就是八方支援伸来的这个手送来的这多少万人，虽然都穿着大白的衣服，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可避免的会要把这个疫情带回到江湖这其他的地方啊，因为3万多个人出来就是在外面晃啊，然后他们是否就是穿这个衣服脱这个衣服的地方都是无菌的啊，然后穿完就烧掉，然后他们全身是不是都能够保证喷这个东西，然后他们上厕所的时候怎么办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很难做到万无一失的。比较好的预测，我其实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件事情可以在家隔离，嗯，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够，
不是，我们可以预测一下，说就是比如说一个月之后这个所谓的清零是文明之争制度之争这个事儿，这个口风会不会变？
这个其实好像本来是一个、是一个，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
叫什么高级红低级黑，高级黑低级红的人写的吧，这个东西是一个官方的，好像也是哈、啊。
也是啊，
如果宣布了全面胜利那肯定不会变啊。啊，如果是方照说的是对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五一游行的旗帜了。我觉得十五号他们宣布清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就是要把他们检测出来的阳性都拖走嘛，然后物理上这个就清零了嘛。然后如果他不继续做阳，不继续做全民检测，那依照他的历史数据，那肯定就清零了。但我觉得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不会因此就消失，然后他你只要有。只要没有把我们装在玻璃瓶子里，它就会不断的出现。然后当然它再出现的时候，之前的局部精准清零的办法依然是可以有效的，但是像上海或者是长春这种它突破破防的事情也会时而发生，再发生的时候就又是按现在的方法全城封锁，然后把阳性的都抓走。按理说是可以的呀，啊，其实这个方法就是抓到反革命就枪毙嘛，啊，然后还会有新反革命，我们就继续枪毙，就其实这个逻辑就是这个吧。然后直到他们自己研制出国产的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就稍微好一点。嗯，
哎，方照还有补充吗？特别想听方照说话。
我一定要强调啊，这个动态清零啊。它本身不是目的啊，贯彻给我们的任务，这才是目的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牢牢地记在心中啊！不要以一个政策，
所以你不觉得在所有派过来的这种啊，对对对，一派来，他们的所有发言都是和自己马上撇清关系，他都不说我来清零的，都是按照方照的那个话说，我是来贯彻啊。有的时候最近还把我们是来贯彻他们的思想的，我就是来一五一十的来来按照他们给我写的这个方子，我就是来抓药的啊，你们看好了，他们方子是写的这个，你们看好了，我抓的就是金银花呀啊，你们看好了，我现在黏膜的就是这个东西啊。他们做事儿就是，
你这节目还能播吗？
这个方子有问题吗？这个方子没有问题啊，这个方子一定会有效的呀。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们还应该做一个，
能够学到方照的精髓。
是我们还应该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在不远的将来啊，
啊。我不知道，想不出来就太高傲了，那个只能那个关了录音以后再听方照解释。那是不是今天就录到这里啊？我觉得这个
就这样、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然后如果这个大家都是酒后啊说瞎话，那个希望
我没有酒后
啊，你没有酒后，要抓就抓宋明啊，好，拜拜。
拜拜。Need new glasses or want a fresh new style? Warby Parker has you covered. Glasses start at just $95, including anti-reflective, scratch-resistant prescription lenses that block 100% of UV rays. Every frame's designed in-house, with a huge selection of styles for every face shape.And with Warby Parker's free home try-on program, you can order 5 pairs to try at home for free. Shipping is free both ways, too. Go to warbyparker.com/covered to try 5 pairs of frames at home for free. warbyparker.com/covered.